今年第一季度我们要从诗篇来学习神的话语。为什么选诗篇呢？因为诗篇是我们灵修，是我们祷告，是我们赞美的最好的资源。从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诗人的痛苦当中我们也可以聆听神给我们的安慰，从诗人的盼望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与人的立约，从诗篇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祷告，如何忍受试探试炼，如何面对痛苦失望，如何认罪悔改重新站立起来，如何接受恩典的赦免。所以诗篇对我们的生命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必要。在诗篇当中我们看到神是既是一位超越的神 Transcendent God， 同时又是一位以马内利内住的神 Immanent God， 他既高高在天又居住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诗篇向我们描述的是这样一位神。大家还记得我14年新年的正道主题吗？福到了，福倒了。今年我们正道主题仍然与福有关，我们正道主题是从始到终人生三福，从始到终人生三福。好，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话语当中给我们人生有清楚的规划。我们今天要从诗篇第一篇150篇里面来领受你我们人生的规划跟祝福，求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恩典，祝福我们今年一年在你面前的立志。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从始到终，大家觉得是哪个始到哪个终？从始到终可以讲是我们人生从开始到结束，也许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到我们人生离开这个世界的从始到终，也可以是讲2015年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也是从始到终。从始到终还可以讲诗篇的第一篇到第150篇从始到终，但是我今天不会讲第一篇一直到150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晚上都要睡在教会了。新年人生三福的第一福是蒙福，第一福是蒙福。诗篇第一篇原来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是蒙福的，蒙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这是蒙福的人。蒙福是诗篇第一个字，是整卷诗篇第一首，所以蒙福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大家对蒙福有什么理解？你们很自然的想到多子多福、福禄寿喜、福光宝气等等这种华人概念中的福。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很自然的会想到蒙福是一种从上到下无条件的倾注。神在创世纪当中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讲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的赐福。神呼召亚伯拉罕也赐福给他，蒙福是不是这个意思？神对人无条件的祝福是这样的吗？在这个里面不是，这里面的蒙福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的蒙福是指人生的一个状态，一种生命的形态，一种生命的形态，你是什么人，这是蒙福的意思。蒙福是指一群人他们对生命，对生命的方向结局有一个清晰的把握，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他们知道人生有两条路，义路跟灭亡之路，然后他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要尽量的尽力的避免灭亡之路，而且要努力的行走义路永生之路。对这样一群人有清晰的意识，有坚定的行动，这是蒙福的人。今天我们很多人寻求信仰讲福，都希望把神拉到我们自己的小小的天地里面，小圈子里面来。神啊，你来祝福我，你来医治我，你来与我同在，你来保守我，你来赐予我工作，都是要把神的福拉到我们生命中来。这不是诗篇第一篇第一个字蒙福的意思。有一首年轻人喜欢唱的现代诗歌，它里面唱到统帅天使天君的神总是与我们同在，总是在我的一边。 The God of Angel Armies is always by my side。 听过这首歌曲没有？ The God of Angel Armies is always by my side。 Really? 真是这样吗？统筹天使天君的神总是在我一边，哇，好像神是为我服务的，神在我一边。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 按照神的方式方法神的法规来生活，如果没有把神拉在我们一边只是一厢情愿，是自我欺骗，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新年三福的第一福蒙福给我们人生指出一条新的路径，按照神的方式神的律法的标准来规范我们的生活，规范我们的生命，以神的律法来克制我们生命中各样的罪性罪行，这是真正蒙福的人。新年立志，弟兄姐妹，你们当中刚才没有任何人举手立志，我希望有几个人心里要立志，我今年要蒙福，我不走罪恶的道路，我要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制定我人生的方向跟脚步，我们要这样的立志。人生第二福是什么福？顺服。我是用同音字，人生第二福是顺服。为什么是顺服呢？我们会发现诗篇第一篇开始讲蒙福的人是紧接下来哒哒哒三个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什么蒙福的人是三个否定开始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从三个不开始呢？小孩子最先学说话什么？爸爸妈妈，妈妈爸爸，哪个在先？可能都有可能，妈妈喂得多就叫妈妈。但是小孩子到了一定自我意识的时候，他会说不，把玩具给妹妹给弟弟 No 不。当自我意识形成的时候，就产生了私欲，这都是我的 All is mine。 这是我们从小从会说话从自我意识一开始就根深蒂固的一种悖逆的心态跟生命。我们现在很多独生子女从小到大都是被娇生惯养，也没有什么抢不抢玩具都是你的，给你给你给你，连说 no 说不的机会都没有。来到北美读书学习，跟室友打交道，跟朋友打交道，同学打交道，可能开始有自我意识啊、哦，这个厨房的这个碗是我的，你不能用啊，啊，那个锅是我的，冰箱里那个菜是我的，反正都是我，就开始爆发，产生人际关系当中很多的摩擦。人的天性倾向于说不，说 no。 但是那些不的事情基本上是好，是对的，是对我们有益的。反过来我们常说不，但是对那些坏的错误的不好的事情我们常常说好，可以，我看得好。神最先要求亚当不可吃那个禁果，亚当有没有听？没有听。你不要忘记亚当最初被造是完美的，受试探就堕落，吃了不该吃的禁果。神在西乃山给以色列人颁布十条诫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八条是警戒性的诫命性的，不可不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诗篇一开始是三个禁命，不不不，目的是要改变我们人生从小到大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深蒂固的悖逆。蒙福的人一开始就要对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价值观开战，说不。蒙福的人一开始要对那些挑战权柄的人包括我们自己说不。一开始对那些心中无神眼中无人的人，对那些不为自己的思想话语行为负责的人划清界限，这是诗篇一开始向我们展现的一个蒙福人生的真正的意义。顺服要学习说不。蒙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从恶人的计谋开始，恶人的计谋是很深的，计谋就是思想，恶人的道路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亵慢人的座位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他们就坐下来了。有一句话这样说，小心你的思想，因为它成你说的，小心你说的，因为它成为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它成为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因为它成为你最终的归宿。 Watch your thoughts, for they become words. Watch your words, for they become actions. Watch your actions, for they become habits. Watch your habits, for they become character. Watch your character, for it becomes your destiny. 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不顺从恶人的思想。那么恶人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跟恶人生活在一起，我们也被罪所污染。只有神可以告诉我们，神所禁止的就是恶人的计谋。我查了一下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明文禁止的经文，不可、不能、不要。不要惧怕，不要怕，只要信。不要为生命忧虑，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做丈夫的不可苦待你们的妻子，哇，妻子听得很高兴啊，哇，我们不受欺负了。不可以恶报恶，行善不可上智，不可严责老年人，你对自己的父母怎么样，不可有偏心，不可为言语争辩，不可私拿东西，不可停止聚会，不可硬着心，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不可灰心丧气，不可贪爱钱财。这就是新约圣经中神对我们的明文规定，我们不能、不要、不可做的事情。要识破恶人的计谋，我发现很简单，就把这些不可、把不除去。是什么呢？恶人的计谋什么呢？忧虑。哇，我真是忧虑，明天考试，哇，我没钱了，哇，我的生活怎么办，我还没有女朋友，哇，我还没有男朋友，这些忧虑。我的工作怎么样，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忧虑，惧怕，没有信心。我毕业以后怎么办，谁来管我，很多的恐惧，放纵情欲。现在网络很发达，你做什么事情，看什么东西，没人知道，也没人可以管你。恶人的计谋，你们知道好莱坞的电影大概有90%以上都不是基督徒所写的版本所拍摄的，但是我们很热衷于看这些各样的视频。放纵情欲，含怒到日落，贪图虚浮的荣耀，徒受神的恩典，我只要神的祝福来祝福我、医治我等等，我不付代价。苦待妻子，对吧，包括冷嘲热讽、指责、谩骂，甚至殴打。不过我们当中弟兄都是很好的，我们不虐待妻子，都是是吧，行善，然后过一阵就没有志气了，存成见，行事偏心。包括我也一样，我在家里面，我两个女儿我都有偏心的时候，在教会我觉得处不好的时候也有偏心的时候，弟兄姐妹讲，哇，牧师你好像对那个人比较偏心，这些都是恶人计谋，不小心中了计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为言语争辩，你们为言语争辩吗？包括因着信仰跟朋友争辩吗？私拿东西，拿教会的东西，拿公司东西，拿学校的东西，拿室友的东西，偷吃东西，别人的东西冰箱打开就吃就喝，也不告诉别人，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也做过，以前我们宿舍里奶粉老少，然后谁也不知道谁拿的，反正大家奶粉都少了，后来也不用讲了，反正你吃我，我吃你，也没有锁。私拿东西，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经常打印东西回家，这也是一种偷拿。我在教会一般出来讲稿，除了主义学的资料，我尽量不在教会复印东西。停止聚会，偶尔去一次，硬着心不听神的话，轻看主的管教，主说话听不进去。耶稣在圣殿里对那些人说话，拿着鞭子赶他们，听不进去。我们的心很刚硬，不容易听到神的声音。贪爱钱财，还有很多，这都是恶人的计谋，我们不小心就中计还不知道。从一个小小的思想开始，比如说一个思想，没关系啊，今天下雪我不去敬拜，在家多睡几个小时，没人知道，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我可以悔改，主赦免我。别人都这样啊，牧师也这样做，人无完人，做基督徒别太认真啊，差不多就行啊，差不多就行。打游戏偶尔放松一下，别人也打吗？我总需要放松嘛。 要不然我就崩溃了。这些都是恶人的计谋，从一个小小的思想开始，就像衣服破一个缝，会越撕越大，越破越大。新年蒙福的第二福，顺服当中，除了禁令性的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要坚决不做，我们也看到顺服还有积极的层面。顺服需要对神的律法说是，好，我要，我会。第三节经文描述顺服的人像栽在溪水旁的树，栽在溪水旁的树。溪水是什么？是流动的水。溪水旁的树与溪水有一种互动的、活泼的生命的关系。树与溪水，人的生命与耶和华的律法是一种生命的互动的关系。为什么讲律法是人生命的活水呢？因为在新约当中特别提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们今天所有的学习、所有的认识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当旧约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时候，最终所指的是基督耶稣的生命。律法不是机械的写在西乃山的两块石板上面，那叫律法。律法真正的意义是耶稣基督。耶稣讲过，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他的腹中、肚子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腹肚不是我们吃饭这个胃、这个肚、肚皮，真正的意思是我们生命的中枢中心， out of the innermost of our life, innermost of our being。我们生命的中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我们以基督耶稣为我们人生的律法，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那个活水的江河就进入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生命的中枢。这是活水与树、基督与我们生命的关系。活水与树、树与活水的关系是自然的，是随时随刻的。树吸收水分，每时每刻都在吸收，所以它的叶子总是绿油油的，按时后结果子。我们不会看到一棵树有一年是枯干的，不吸收水，第二年突然变得很绿，结出很多的果子，第三年又枯干了，这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命也是不断的、持续的、自然而然的被神所滋润、所供给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以溪水旁的树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领受生命的活水是不断的行动。今天早晨我们来聚会，来听到、来读经、来祷告，就是领受生命的活水的行动，是一个不断的、刻意的行动。每一个主日都是领受活水的时候，神可以藉着我们任何一次聚会，藉着任何一个祷告、一节经文、一个人、一个事来向我们说话。昨天早晨我在早饭以后与我的小女儿有一些敬拜赞美的时间，我们听了几首现代赞美的诗歌。我对现代赞美的诗歌不是很熟悉、适应，因为尤其是霓虹灯闪来闪去，有点表演的感觉。我们敬拜神是要以神为中心的，没有任何人是一个明星，是一个敬拜的明星，不管是弹着唱的。昨天早上很奇妙，他听了一首诗歌 Love Divine, 神圣的爱，一首现代赞美诗。我很为的诗词所感动，耶稣放弃他荣耀的冠冕为我们成为软弱，这是神圣的爱。他放弃他荣耀的冠冕成为软弱，对我特别感动。我跟女儿坐在那里大概有半个小时，我就听几首赞美诗。我觉得在那个时刻，神的活水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来，祝福了我，使我对现代赞美诗有一种新的认识，有一种新的接纳。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敞开我们自己的生命，领受神随时随刻给我们各种形式的活水。不要机械，不要死板，不要僵化。我每天早晨祷告当然是从诗篇开始，我感谢赞美神，但是我祈求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比如说神你赐我平安、赐我爱心、赐我健康，以至于我可以来 牧养弟兄姐妹，我可以侍立在你面前。很基本很基本的东西，不是高言大志的东西。活水与树的关系，就像我们呼吸空气、接受阳光、吃饭喝水那么自然。我们跟神律法的关系、话语的关系，就跟我们呼吸空气、晒太阳那么自然。当然我们在教会敬拜赞美有严谨的方式形式，但是从生命里面来讲，我们是非常自然的、非常活泼的，随时随刻的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是星期天敬拜完我们就没事了，我们就自由了。一个不断领受活水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是什么状态呢？答案是像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后结果子。果子是指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目标与生命的一种状态，叫果子。新约圣经中有五处经文特别讲到果子，是指我们生命。这五处经文跟传福音有关，罗马书1章13节，跟我们生命成圣成长有关，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圣灵的果子，跟奉献金钱有关，罗马书15章28节，跟服侍他人有关，哥罗西书1章10节，跟敬拜神有关。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五个层面的果子。基督徒要知道，我们领受祝福，领受活水，我们生命开始结果。这个果子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献给神的。就像树上的果子不是为树结的，是为树的主人结的。假设树的主人每年都来采果子，拿到市场上去卖，有一年突然发现树上没果子了，树开始说话，说主人啊，我实在不想结果了，因为你每年都来吃我的果子，还把我的果子拿去卖，我觉得不公平，今年我不结果，我看你还卖不卖，但是你继续给我提水，继续浇水，让我的叶子可以长，让我树可以不死。有没有这样的树？没有吧。如果有的话不是很奇怪吗？那主人要怎么样？把这棵树砍掉了。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也一样，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生命成长有一个目的，要荣神益人，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不是为自己的益处。如果是的话，我们的目的目标就全部错了。蒙福是领受以后能够给出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只想领受的话，就不叫蒙福，叫做蹭福。我们同学知道蹭饭，星期五团契我们来吃饭免费嘛，大家都来吃饭聚会好几年了，有些学生几年以后做见证说，我那几年就是来蹭饭的，其实我就是想来吃饭，这叫蹭饭。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敬拜，不小心可能会蹭福。什么意思？就是我只想领受，我只想来舒舒服服听到啊，这个道讲得好我就来，讲得不好我就不来。啊，这个牧师讲得不好我就去另外一个教会。我没有任何的侍奉，我没有任何的付出，其他人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也谁也不认识。我只要来我就听到，然后也不做笔记啊，听得好啊，有道理，只要我喜欢的我就点头。这叫蹭福，不叫蒙福。这叫蹭福。这样的话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结果。如果一个教会蹭福的人很多，这个教会一定会关门倒闭。进入从始到终人生三福的第三福，大家知道是什么福吗？同音字第三福应该是什么福？我们现在进入诗篇第150篇，很大的跳跃，从诗篇第一篇跳跃到150篇。150篇讲的是什么？赞美敬拜。赞美敬拜的姿势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俯伏在地吧。最早远东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敬拜都是俯伏在地，包括现在回教徒敬拜的时候，发现没，他们说俯伏在地，头要碰着地的，这叫俯伏敬拜。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失去这种意识，我们的敬拜都是哇很挺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谦卑一点，要俯一点。这是第三俯，俯伏敬拜。诗篇150篇是一首敬拜赞美的诗篇，是一首俯伏敬拜的诗篇。我为什么要从诗篇第一篇跳到150篇呢？因为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人生两条敬畏分明的道路，人生应有的道路，这是一个 orientation， 这是一个人生的秩序。 蒙福的人有蒙福的道路，恶人、罪人、亵慢人走的是灭亡的道路。但是在诗篇第一篇以后，我们看到在整个蒙福的道路上，在义人的道路上，在恩典的道路上，我们不可避免的经历罪恶、死亡、失败、痛苦、眼泪、审判。我们也会看到恶人、罪人、亵慢人不时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诗篇第一篇第五节讲到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你发现没有，就是在教会里面，麦子跟败子，就是不是真正的麦子，败子是一种跟麦子很像的野草，你分别不出来。耶稣讲你也不能把它拔出去，因为你拔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了。整个人生在主再来之前总是鱼目混杂的，即使在教会里也一样，得救跟不得救不能够完全的看出来，受洗也不一定代表你得救。诗篇从第一篇到第149篇就是向我们展现了这种人生义路旅程当中的挣扎、挑战、苦难、失望、眼泪、忧伤、悔改、赦免、最后审判、胜利，当然也有胜利的曙光。这些描述被称为破碎的秩序 disorientation。 有一个 orientation， 我们看到方向，但是我们一旦走进去的时候有许多的 disorientation， 破碎的秩序，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承受，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要崩溃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偶尔也爆发出灿烂的火花，我们称之为更新的秩序 new orientation。整卷诗篇有三个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应该的秩序， disorientation 罪的败坏、生命的痛苦， new orientation 最终得胜的状态。所以我必须从第一篇跳到最后一篇，让我们看到征战我们得胜了，而且我们得胜有余，在一个新的秩序当中 in new orientation。 诗篇150篇向我们描述的是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罪恶、没有罪人、没有失望、没有眼泪、没有审判的境界，跟启示录第21章的新天新地遥相呼应。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诗篇从第一篇到149篇，以前的事情在150篇的时候都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敬拜、赞美。150篇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在哪里受到敬拜，在地上的圣所，在天上的天堂。第二节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受敬拜，神为什么当受敬拜，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一个是他的大能，神的大能显明在创造，神的大能显明在救赎，这是他的大能。极美的大德，什么是极美的大德？大家可以数算吗？神的极美的大德有哪些？慈爱、公义、信实、良善，这些都是神极美的大德。当我们讲敬拜赞美的时候，当我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信息的中心是神的大能的作为跟极美的大德，总是我们赞美的中心。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敬拜赞美，现在很多的意义都是集中在个人为中心的敬拜赞美，我的需要、我的痛苦、我的挣扎、我的祝福，神要在我一边。我们要很小心，真正的敬拜赞美是以神为本、以神为中心的。我们赞美他的大能的作为、他的创造、他的拯救，赞美他极美的大德，按照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这是真正的敬拜赞美。所以有些时候回到传统的古典的圣诗当中去发掘他们的赞美，会发现总是以神为中心，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总是以基督再来为中心的。你真伟大这首诗歌按照圣经的意思表达敬拜赞美， 神的创造，主死在十字架上，神的救赎，最后主的再来，都是以基督以神为中心的。诗篇150篇3到5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如何被敬拜。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群体的中心是谁？是祭司，祭司长，利未人。利未人由祭司开始吹角，羊角、牛角，用角声赞美他，这是祭司的职分。利未人的音乐家用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你是群众，从高到低，从上到下，丝弦的乐器、箫的声音是群众的赞美。利未人的歌手用大响的钹，那个不念拔，念钹，赞美他，然后群众回应，用高声的钹赞美他。这是诗篇150篇向我们描述的如何被敬拜。最后一节，谁该赞美神？是基督徒吗？诗篇150篇告诉我们谁应该赞美神。今天早晨我跟我两个女儿开始敬拜的祷告的时候，我说我们用诗篇150篇来赞美，我们就读英文的啊。Praise the Lord, praise God in His sanctuary, praise God in His mighty heavens. 我们就从第一节往下读，我们是背的，但是小女儿可能忘了，她就不开口。直到第六节以后，她突然张口 ,Let everything that has breath, praise the Lord. 她突然张口了。Let everything that has breath praise the Lord. 短短的六节经文有几个赞美他，一共有13个赞美。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他是谁？耶和华。结尾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希伯来文赞美这个词叫 Halai, Halai。希伯来文很有意思，它的人称是放在动词的后面。Halai是赞美，哈利路这是你们要赞美，赞美他的意思，他是单人的，他是 who, 哈利路 who, 哈利路 who, 哈利路 who, 哈利路 who, 你们知道一点希伯来文了，哈利路 who 就是赞美他，而且呢是你们要赞美他，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对不对？刚才我也讲过了，哈利路是你们要赞美，哈利路呼你们要赞美他，那么哈利路亚呢什么意思？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亚就是神，亚为神。哈利路亚翻译成中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第二节当然给我们答案，因为他大能的作为，他极美的大德。如果我们把诗篇从第一篇不间断的连续的读到150篇，当你读到150篇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的，过去的痛苦、挣扎、眼泪、失败、失望、死亡、忧愁全部化为灰烬，就产生一个极大的赞美，迸发出来一个极大的赞美，因为过去的事情都结束了，以前的事情都结束了。敬拜赞美可以把我们人生的注意力从自己、从他人、从环境、从我们自己的心情当中提升出来，使我们能够转向神。我真正的相信在敬拜赞美声中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病痛、忧郁症、感冒、癌症，敬拜赞美是人生生命真正的源泉。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得保守、得医治、得力量、得坚固。有几个基督徒为一个被鬼附的人祷告，赶来赶去，又进食又用经文，这个鬼就是不出去，后来他们就开始唱赞美诗，基督精兵，鬼就走掉了，没有了。我们必须预备几首圣诗，我们是会唱的，随时可以唱出来的，不需要看 PPT 的。有两位宣教士在国外宣教的时候骑了两匹马，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发现马被人偷走了，而且就被围截了许许多坏人，拿着枪拿着石头都要伤害他们。这两位宣教士都是姐妹，他们就决定即使死也要荣耀的死，我们要唱诗。所以他们在这些人面前就开始唱赞美诗，穿过他们就走了，那些人在后面又扔石头，还有开枪的，结果没有一颗子弹打着他们，没有一块石头伤到他们。敬拜赞美神保守。在旧约圣经中，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面前绕城六天，第七天的时候祭司吹角，以色列人众人赞美欢呼，城墙就倒下来。 在新约当中，保罗跟希拉因为传福音的原因被关在监狱里面，半夜怎么样，他们在呼呼大睡吗？还是怎么在敬拜赞美，结果那些犯人都在侧耳朵听他们唱，突然间手上的手铐脚镣全部开脱，监狱门也开了，他们可以出去敬拜赞美。很多年前我的左肩非常的痛，不是50肩，我还没有50岁，也不是因为我拉小提琴，因为反而疼痛我不能拉小提琴，很疼啊，一动就痛。有一次我就为自己祷告，我祈求神来医治我，我用右手按着我的左肩为自己祷告，我说神，祈求你来医治我，让我的身体来荣耀你，让我可以继续演奏拉琴来赞美你。祷告完以后我就忍着痛，我就开始拉小提琴，拉的都是赞美诗，那个姿势很难受的，肩膀没有问题，你拉一个小时也开始酸痛了，但是我拉了一个小时，我原来的疼痛就开始消失，不是说一点事也没有了，但是从那个以后我就得到了医治，直到今天仍然是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我的生命中，神仍然可以，神仍然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要相信在赞美当中，地狱的根基会被震动，人身上的各样的枷锁会被开脱，我们的心灵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教会合一，福音兴旺，直到地极。最后我给大家一些总结跟应用，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人生应有的一个秩序，两条路，蒙福的路跟灭亡的路，我们一定要定义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离开灭亡的道路，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我鼓励大家每个星期至少背一节经文，这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活水，甚至一篇都可以，诗篇第一篇只有6节经文嘛，150篇也只有6节经文。渴慕神的话用什么来衡量呢？背经是渴慕神话语的表现，是新年励志的一个方面，我们要背经。另外我们要看到更新的秩序，我们要敬拜赞美。今天你来到圣殿敬拜，神要祝福你，我们要忘记忘却发生在也许今天早晨，也许昨天，也许去年，我们生命中所有失败的、痛苦的、不好的经历，这叫做更新的秩序 New Orientation， 因为 Disorientation 已经没有了。每一次来敬拜，告诉自己我要带一颗全新的心来敬拜，忘记过去。新年当中我每一天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有3个方向，一个是灵修默想，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敬拜赞美。灵修默想，我们应该全面的来考察思想我们人生的方向、方位、结局，这就是 orientation disorientation 罪的败坏 new orientation， 这是我们每一天灵修默想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你打开任何一个诗篇，你去读的时候就会发现 orientation disorientation new orientation， 然后祷告，尤其是为disorientation 祷告，为破碎的秩序祷告，也为更新的秩序祷告。你对神讲，神啊，我现在心灵愁苦痛苦，有压力，有惧怕，有失望，这是一个破碎的秩序。你要知道神在基督里已经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秩序，在基督里我们是被更新的，要为这个祷告，神求你来医治我，求你来释放我，求你来坚固我，求你来安慰我，这是祷告。最后赞美，在更新的秩序当中来赞美神。每一天在诗篇的应用当中，从默想灵修到祷告到赞美，最终你进入 new orientation 的时候，你会经历全新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有这样的心智吗？好像没有啊。所以我们仍然在破碎的秩序当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就进入到更新的秩序当中去。我希望弟兄姐妹在2015年开始有3个立志：渴慕神的话语，学习向邪恶的事情说不 no， 就像打游戏说 no， 像逛商店花钱打扮说 no， 要学习敬拜赞美，神值得我们的赞美，神喜悦我们赞美，神也命令我们要赞美，我们一生一世 要赞美这位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诗篇71篇第八节这样说：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大家一起来说：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为我们人生规定了美好的计划，在你的律法，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已经赐给我们完美的人生。我们在2015年的开始要走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义路当中，我们要抵制邪恶，对邪恶说不。求你帮助我们众人，众弟兄姐妹，众学生，在新的一年当中真正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新年立志来讨你的喜悦，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开拓我们的境界，开拓我们的疆界，开拓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每一天做那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每一天可以渴慕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吃在肚子里面，比蜜还甘甜，比金子还宝贵，也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克服超越我们人生各样的痛苦、失望、疾病。我们当中有人经历心灵的痛苦，有人可能在忧郁当中挣扎，有人在感冒，我们相信在你的新秩序当中，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完全的人，都是得胜有余的人，都是蒙福的人。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信心心智，能够做完全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